请各位打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请各位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请祷告，
我们来做祈祷。
主啊，你的荣耀要在这里彰显，
主啊，你的荣耀要在这里彰显，
你要对我们每一个心灵深处说话，
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说话。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啊，今年十月二号的时代杂志上面出现一篇文章，
今年十月二号的时代杂志上出现一篇文章，
讨论人类的智慧，
讨论人类的智慧。
传统上人类的智慧是用智商来测量的，
传统上人类的智慧用智商来测量，
可惜智商只有测量人类的推理跟思考能力，
但是智商就是测人类的推理和智商的能力。
人类智慧这篇文章说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人类的智慧一篇文章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情感智慧跟人类的成功有更密切的关系，
情感的智商和人类的智慧有更密切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里面问了几个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面问了几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小时候两个人同样聪明，
为什么从小时候同样
长大以后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呢，
长大以后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为什么最聪慧的孩子，
为什么最聪明的孩子
最后并不是最有成就的人呢，
最后不会成为最有成就的人。
他说为什么我们第一眼看见一个人会喜欢他，
为什么第一眼我们看见喜欢的人，
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不喜欢他，为什么呢，
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我们不喜欢他，为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有人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冲破横逆，
为什么有些人在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冲破困难，
有人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会意气消沉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意气消沉。
还有两个人结婚了，
所以两个人结婚，
为什么有人会坚决情深，
为什么有些人会很诚心，
有人会水火不容呢，
有人会水火不容。
如今这一批行为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现在一批行为科学家他们觉得已经找到答案。
十几年前有一批行为科学家做了实验，
十几年前有一批行为科学家做了实验，
把一批四岁的孩子叫到实验室里面来，
有一批十岁的小孩叫到实验室里面去，
那实验员对这些小孩子这样说，一个一个叫进来，
实验的人对于受制一个个叫入来讲，
哦，对不起，我有一点事需要出去一下。
他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
啊，稍微快一点啊。那你看，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桌上有棉花糖。
你看啊，我出去一段时间入边，台上都有棉花糖。
如果你想吃棉花糖，你可以拿一颗。
如果你中意棉花糖，你就可以拎嚟。
啊，如果你可以等到我回来的话，你可以拿两颗。
如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拿两粒。
有的孩子挡不住棉花糖的诱惑，
有些小孩挡不住棉花糖的诱惑，
马上拿一颗吃了，
马上就拿来吃。
但有的小孩子可以躺在地上玩耍，
但有些小孩可以在地下玩，
也有一个小孩子就躺在地上睡觉，
有些小孩在地下睡睡觉，
等到实验员回来以后他可以拿两颗棉花糖，
等实验员回来的时候可以拿两粒。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这些孩子已经上了高中，
那些小仔应该去了高中，
他们发现这两群人截然不同的表现，
他们发现这两群人是截然不同的表现，
他是拿两颗糖的，
我拿两粒糖的，
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
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
人缘好，
人缘好，
富有进取冒险的精神，
有进取冒险的精神，
他们充满自信心，
他们充满自信心，
他们的人格可靠，
他们人格可靠，
那些挡不住棉花糖的诱惑拿一颗棉花糖的，
他们挡不住棉花糖的话，
到了高中的时代变成孤独容易挫折，
在高中的时候容易孤独挫折，
脾气固执，
脾气固执，
他们缺乏勇气来面对挑战，
他们缺乏勇气来面对挑战，
在压力之下不知道所措，
在压力之下不知所措。
这两种人，美国高中联考大学升大学的联考成绩，
这两种人高中升联考，升高中联考的成绩，
一共差了210分，
一共差了210分。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小时候聪明，
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小时候聪明，
长大以后没有什么，
长大以后没有。
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小时了了大卫，大卫一家，
我们有一个俗语说小时了了大卫一家。
四十年前有一个天才儿童，
四十年前一个天才，
他的名字叫 Willie Sidney，
他的名字叫 Willie Sidney，
好厉害哦，八岁的时候高中毕业，
八岁就去高中毕业，
十一岁的时候做哈佛大学教授，厉害不厉害？
十一岁就做哈佛大学教授，犀利啊！
十一岁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教授。
十一岁就哈佛大学的教授。
只是他长大成人以后，
长大成人之后，
成为新闻报纸的最恨。
成为新闻报纸的最恨。
他长大以后非常反感对他的爸爸。
他长大以后对他爸爸很反感。
因为他的爸爸把他当作展览品。
那个爸爸就会当
摇钱树。
摇钱树。
所以他后来养成一种反学士的倾向。
就是后来形成一种反学术的原因。
他靠自己意志的决定去做一些手工的工作，赚一些非常微薄的薪水。
他靠自己意志做一些手工的工作，赚不少钱。
他一生呢，收集里面公共汽车上面的车票作为他的嗜好。
一生收集公共汽车票做嗜好。
46岁的时候就死在 Boston 一个租来小小的公寓里面。
46岁的死在 Boston 的一个公寓里面。
这个人智商是很高的。但是情感智慧很低，所以他一生看在我们看起来，他大部分的才华就浪费了。这两种人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有一种人可以控制现在的冲动，换取将来更大的报偿。
所
以你看美国有两种人，一种人现在就使用信用卡。
有种人而家就用信用卡，
现在享受，将来还债。
而家享受，将来还债。
所以一生付高利息，办不了真的。
所以一生嚟要付高利息。
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小时候很努力的读书。
我睇人就细个就好努力读书。
青年时候寒窗苦读。
青年嘅时候寒窗苦读。
别人玩耍，
俾人玩。
我努力要获得学位。
我努力要获得学位。
他们期待将来得到更高的报偿。哈佛大学的行为科学教授。
哈佛大学的行为。
Daniel Goleman 曾经这样说。什么叫情感智慧呢？第一个，这些人了解自己的感觉。他知道并且认识自己的情绪。他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被激将。
控制自己的情绪，
也避免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做错误的决定。
避免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做错误决定。
什么叫情感智慧呢？
咩叫情感智慧？
第二，他会替别人的感觉设想，设想。
替别人的感觉而设想。
所以有一些人天生很聪明。
有些人天生好聪明。
他会观察别人的情绪。
他会观察人的情绪。
敏锐于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的动力。
敏锐于人际关系相互的动力。
所以他们很会跟别人做朋友。
所以他很容易同其他人交朋友。
有一天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乐意跟他合作。你将来事业的成功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第三个，什么叫情感智慧呢？他们擅长使用自己情感的力量。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坚持到底。碰到挫折的时候，他们能保持情绪的稳定。1988年，汉城 Olympic 运动会。
1988年，汉城奥运会。
美国有一个游泳的选手，名字叫 Matthew Biondi。
美国一个游泳的选手叫 Matthew Biondi。
大家都认为他可以得到7面金牌。
大家都觉得他可以得到7面金牌。
美国历史上游泳选手只有一个人得过7面金牌。
美国游泳史上只有一个人得过7面金牌。
叫 Mark B。
叫 Mark B。
但是这个人 Biondi， 大家说他会得到7面。
啊，一个人的话，他会得到7面，
因为他当时拥有世界的游泳记录很多项。
因为他当时拥有世界上很多项记录。
可是没有想到第一项、第二项比赛。
但没想到第一、第二项比赛。
他的成绩很差。
他的成绩很差。
什么都没有得着。
乜嘢都得唔到。
所以很多观察家就认为。
好多观察家就认为。
那完蛋了。他怎么可能从这样的挫折当中还会恢复过来呢？通常人遭遇失败的时刻，心情下沉，那你的肾上腺素分泌就减少了，你肌肉的力量减低了，你跟别人都是差0.01秒，你怎么可能赢过别人呢？但是有一个宾州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Seligman。他就呢 Matthew Biondi 一定可以东山再起，一定会再回来。为什么呢？他曾经给所有的游泳选手做过心理测验。他发现 Matthew Biondi 这个人
发觉妈是安宁的，
他有高度的情感智慧，
他高度情感智慧，
在遭遇挫折困难的时刻，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
他的态度跟想法总是积极的正面的，
他的态度和想法总是积极正面的，
他认为他一定会再回来，
所以我一定会翻
来，因为这样的人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只会游泳得更快，
好厉害，就游得更快。
果然妈是迪安迪后来得到五面金牌耶，五面金牌耶，
我哋貓屎安全就得到五項金牌，
就是高度情感智慧的表現。
呢個高度情感智慧嘅表現，
貓屎安全反射出來兩千年前保羅的情感智慧。
貓屎安全反映出兩千年前保羅嘅情感智慧。
腓立比書第一章十二節是這樣說的。
腓立比書一章第十二節咁。
保羅說：我所遭遇到的困難更是叫福音興旺。
我
因为所遭遇到的捆锁，反而叫伊林军在罗马就听见了福音。
我在肉中所受的捆锁，反而叫伊林军在听福音。
就是这种乐观的信心，叫保罗可以在千万的艰难当中奋勇向前。
这种乐观的精神，叫保罗可以在万关入边勇往直前。
所以这批专家这样说的。
所以这批专家怎么讲？
你将来的成功20%来自你的智商。80%来自你的情感智慧。你的事业呢？智商使你被雇佣。
智商被人雇佣。
情商使你被升迁。
情商使你被人升迁。
AT&T 哈，我们中文叫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用中文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有一个人采访高级主管。
有个人采访中级主管，
说如果有一些中级主管的位置出缺了，
佢话如果有个中级主管个位缺，
你要选什么样的人呢？
你要揾一啲做咩人？
是高级主管这样说。
高级主管讲，
我不管他是不是哪一个有名的大学毕业，
我唔管佢系咩有名嘅大学毕业。
但是这个人要人缘很好，第一，
第一份要人缘好好。
第二，他要人脉非常丰富。
第二个人脉好丰富。
第三，他能够赢得许多其他的人合作。
好多人的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公司的主管，
好多大公司
不一定拥有高等学位，
不一定拥有高等学位，
但他们通常都很会做人，
但通常很会做人。
那一个公司如果要解雇员工的时刻，
那个公司如果要解雇员工的时候，
最先走路的通常是人际关系僵化的人，
最先走路的通常人际关系僵化的。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打天下，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打天下，
我发现我们所走的路大概是这样。
我发觉我哋所走嘅路通常系咁。
英文我们讲不过美国人。
英文我讲唔过美国人。
笑话，他们讲会讲，我们不会听。
笑话佢哋讲我哋唔识听。
所以我们凭什么呢？我要学一个技术，美国人都不会的。
所以学一个技术，美国人都唔识嘅。
好，我们靠技术。
我们靠技术。
第二个方法，我们靠什么呢？
我的方法是靠咩？
我要很努力，别人5点下班，我工作到7点。
我要好努力，人哋5点我哋工作到7点。
我的上司看见我很努力。
当我上司看见我。
我将来就可以升迁。
我将来就可以升级。
但是我发现美国人没有你那么努力。
我发觉美国人冇你咁努力。
美国人也没有你那么高的技术。
美国人都冇你咁高嘅技术。
但是他们升迁比你快。
但佢哋升迁比你快。
因为他们很会跟他的上司打交道 ，buddy buddy buddy buddy。
佢好识同佢上司打交道 ，buddy buddy buddy。
他们会讲笑话。
佢哋讲笑话。
出去打高尔夫球。
出去打高尔夫球。
人家知道他的存在。
人家知道佢嘅存在。
你努力了半天，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努力半天都揾唔到佢存在。
所以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人际关系好重要。
这些现代的智慧反射出来，圣经2000年前高度的智慧。
呢啲智慧反射出2000年前圣经高度嘅智慧。
原来行为科学家现在所发现的，2000年前圣经老早说了。
原来而家成为学家所发现嘅两千年前圣经就讲咗。
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
保罗对提摩太咁讲。
你要选教会里面的执事长老监督这些领袖。
选教会入边嘅监督执事呢个领袖。
他们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具备咩嘅品质呢？
他说：你所选一定只能娶一个太太，一个妻子。
话你所揾嘅只能够娶一个太太，一个妻子。
一个妻子是爱情专一，这是高度的情感智慧。
一个妻子系爱情专一，系高度嘅情感智慧。
你去看看圣经里面写了很多太太的人，他们家里都不会和谐的。
你睇下圣经入边娶好多太太嘅人，都屋企唔和谐。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雅各。
最有名嘅例子系
娶了4个太太，生了12个小孩。
娶咗4个太太，生12个小孩。
他们争遗产的时候打架的。
佢争遗产嘅时候打交。
10个还把其中一个的弟弟出卖到远方了。
十个将其中一个出卖远方。
所以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姊妹们都好喜欢圣经了，你看。
所以我覺得在座姊妹們都好，
你基督教說你只能娶一個太太，
基督教話你只能娶一個太太，
這是情感智慧，
這個情感的智慧，
你要節制，
你要節制，
你可以控制得了你的衝動，
你要控制得了你的衝動，
這是情感智慧，
這個情感
智慧，你要能夠自守，
你能夠自守，
你要能夠掌握你的情慾發展，
你要掌握你的情慾發展，
你要端正，
你要端正，
換句話說你的行為合理，
你就話講你行為合理，
就是包括情感智慧，也包括一點你的智商。
呢個包括情感智慧，也包括你的智商。
你要樂意接待遠人，
你要樂意接待遠人。
這是什麼？這是人緣很好。
呢個乜嘢？呢個人緣好好。
高度的情感智慧，
高度的情感智慧。
善於教導，
善於教導。
這是大部分是在智商，
大部分是智商。
所有的那品質上的管制當中，只有這個是跟智商有關。
所有的品質管制上，只一個同。
你要能溫和。
你能
够温和，所以你要脾气好，
所以脾气好。
换句话说，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还都能接受对方。
你个话讲你，人哋点对你，你都能够接受对方。
不酗酒，
不醉酒，
是情绪成熟的表现。
这个情感成熟的表现。
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喝酒吗？他没有办法面对人生当中的挫折，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好，不打人，
不打人。
换句话说，你会处理冲突。
每个话讲你可以处理冲突，
冲突处理得好好的，你何必出圈头呢？对不对？
冲突处理得好的，何必出？
不争竞，
不争竞。
心理健康的人才可能不需要赢过别人来提升自己。
心理健康的人就唔需要赢，对别人来提升自己。
这是高度的情感智慧，
呢个系高度的情感智慧。
还有不贪财，
不要不贪财，
超越了你的欲望，
超越你的欲望。
擅长处理家庭，
你。处理家庭，
换句话说，你在人际关系当中是很圆滑的。
你个话讲嘢，人际关系上好圆滑。
一个人如果在家里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一个人如果在屋企唔识照顾自己的孩子，
连太太都没有办法领导，
连太太都冇办法领导，
啊，领导教会是很困难的。
领导教会系好困难的。
所以你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来领导我的太太？
所以你知道我花好多力来领导我的太太。
哇，我们现在配合得很好啦。
我哋而家配合得好好。
他真是我学习情感智慧最好的机会。
我學習情感智慧最好的機會。
在聖經裡面，我們來討論其中的四個品質。
在聖經裡面，我討論其中四個品質。
你愛情算一直娶一個太太。
你愛情先一直娶一個太太。
這是反射出來。
這個反射出來。
出埃及記二十章第三節的智慧。
出埃及記第十三章。
因為出埃及記二十章第三節是這樣說的。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神。
所以你对上帝的敬拜有一种专一的品质。
所以对上帝敬拜一个专一的品质。
你是敬拜一位真神。
你敬拜一位真神。
你的爱情专一。
你的爱情专一。
你会得到第一层的祝福。
你会得到第一层的祝福。
你内心和谐，没有矛盾。
你内心和谐冇矛
盾。你的关系单纯。
你的关系单纯。
同时，你家庭会非常稳定。
你的家庭好。
从这第一层祝福当中，你会产生第二层的祝福。
从第一层的祝福产生第二层的祝福。
因为你内心和谐，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注意力能够集中。
因为你爱情和谐，所以工作好集中。
因为你关系单纯，所以你工作的时候创造力飞扬。
因为你关系单纯，所以创造力好飞扬。
因为你家庭稳定，所以你的生产能力能够增加。
家庭稳定，所以生产能力也会增加。
我发现哈，我不是说那个生产孩子的生产，我去观察有一些有外遇的男人。
我观察有啲有外遇的男人，
在他们外面乱搞的时刻，那几年的时间里面，
在外面乱搞的几年里面，
内心常常有许多的矛盾，
内心里面经常有矛盾。
太太也经常每一天晚上跟他吵，
太太也经常同他。
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时候，看见了自己的太太一副脸，情人是另外一副脸。
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看见自己太太一副脸，
他办公的时候看到那个是桌子上的公文哦。
你办公的时候，看见是办公室上的公文。
可是左边会出现太太的脸，右边会出现情人的脸啊。
左边出现太太，右边出现情人的脸。
他处在矛盾当中。
对，处在矛盾。
消耗非常多的精力。
消耗非常多。
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睡得很好。
晚上睡觉的时候很难睡得着。
一个太太骂他，
一个太太闹他，
一个是情人称赞他，
一个情人称赞
他，他自己最后变成很confused，到底我是谁呢？
他最后变成好混乱，到底是谁？
所有在座的姊妹都要谢谢李牧师今天从这样的方法讲道。
所有的姊妹都要谢谢李牧师今天这样的方法。
你们的先生跟男朋友听了这一堂道以后，他们是有所领悟的。
你的先生和男朋友听到这堂道之后，好有领悟。
好。 高度的情感智慧是可以控制冲动的，控制你的情欲，
可以控制冲动。
这个反射出来，罗马书第八章的智慧。
那个反射出来，罗马书第八章的智慧。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这样说。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怎么讲？
我想我现在所遭遇到了苦楚。
我想我现在所遭遇的苦楚。
你将来的荣耀一比就不足介意了。
将来的荣耀所比就不足为奸。
所以我现在肯牺牲一颗棉花糖，为了换取将来两颗棉花糖。
所以我现在牺牲一粒棉花糖，换取将来两粒。
因此，我牺牲现在，将来可以享受。
我牺牲现在，将来可以享受。
你会投资报酬率增加，罪果报应率减少。
投资报酬率增加。
我知道有一个都市里面的一些有色人种，他们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人，百分之二十关在监牢里耶。
我认识一个地方的有些人种，百分之八十年轻人关在监牢里。
你能够想象有一些有色人种，百分之二十的人关在监牢哎？
你可以想下，有地方的有些人种，百分之二十关在监牢里。
他们大部分是什么罪名呢？
所以大部分是咩罪名呢？
贩毒关在监牢里。
贩毒关在监牢里。
他为什么贩毒跟吸毒呢？
你为咩贩毒同吸毒呢？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冲动。
你冇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冲动。
你看，罪果报应对他们来说就增加了。
所以睇罪。罪过报应率增加，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
他们无法处理自己的情绪。
人缘很好，
人缘好，
反射出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智慧。
反射出来是哪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智慧？
那里说你跟我中间弟兄姊妹彼此交通，
所以我们担心你们彼此交通。
我们大家彼此心理意念相同，
彼此心理意念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如果你很擅长跟其他的同工合作，
如果我擅长同其他同工合作，
那么第一层的祝福，你会有团队合作的精神。
第一层的祝福，你有团队合作的，
你可以彼此成全，
然后彼此成全，
你会得到第二层的祝福，
然后得到第二层的祝福，
你能够在社会上适应能力很强，
你可以社会上适应能力很强，
亲和力很高。
有
些人就是有这个智慧，
有些人就有这么智慧。
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钢铁大王，名字叫做卡内基。
美国有钢铁大王叫。
其实他钢铁的知识懂得很少。
其实他钢铁的知识很少。
但底下呢有非常多的那些员工帮他忙。
但是底下有很多员工帮他忙。
那为什么大家都服从他的领导呢？他钢铁知道的那么少。
为什么个个都服从他的领导呢？钢铁知识这么少。
原来他特别懂得人性。
然后他特别懂得人性，
有人都喜欢跟他合作，
有人同意合作。
他怎么学来的呢？
他怎么学来的？
他小时候在英国的时候买了一只兔子。
他小时候在英国买了一只兔子。
那只兔子生了好多小兔子。
那兔子生了好多小兔子。
他就找不到什么饲料跟草可以给这些小兔子吃。
他找不到什么饲料和草给兔子吃。
有一天他灵机一动。
有一天他灵机一动。
他发现一件事。
他发现一件事。哎，
我想一个办法。
我想了个办法，
找了五六个小朋友来，
找了五六个小朋友来。
他说：“如果你们可以拿饲料跟草给这些小兔子吃的话，我给每一只小兔子叫你们的名字。”
他说：“如果你可以拎草来给兔子吃，我就将兔子的名字用你的名字
来。”第二天以后，那些草跟饲料吃都吃不完。
第二天，那些草吃都吃不完。
那是第一次他发现。原来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名字这么在意。我告诉你，我们在这里绘画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话。
我话俾你听，喺度食饭嘅时候，
如果有人讲出李顺长这三个字，我马上会回过头来看谁在叫我。
有人讲李顺长三个字，我马上会回头。
每一个人都很珍惜这个。
每人都珍惜呢个。
康乃迪学到这个以后，他就把这个技巧运用在公司里面的运作上面。有的时候选这个人来接受奖牌，有时候选另外那个人帮他提升他的薪水，后来他打听到 Pennsylvania 一家铁路的公司，他们准备采购铁轨。
我打听到腾飞的那间公司采购铁轨，
那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啊，
一笔好大的生意。
他怎么能够争取到这笔生意呢？
他怎能够争取这笔生意呢？
他又用了同样的技巧。
他用了同样的技巧。
他打听到这一家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名字叫做 Thompson。
他打听到一家的老板叫 Thompson。
他赶快去政府登记一个公司，贸易公司叫做 Thompson 公司。
他赶快登记一家公司叫 Thompson 公司。
然后去跟那个总经理谈话的时刻。
同一个总经理谈话的时候，
你看我们做的钢轨又好又便宜，
说我们做的钢轨又便宜又好，
而且我们的公司就叫做 Thompson 公司，
我们公司叫 Thompson 公司，
那你看这生意一定做成功的，
所以肯定要当年能做成功。
这种人是有高度的情感智慧跟人缘的，
这种人有高度的情感智慧，
你们出去向别人传福音，
这种人请帮忙，
人家为什么要听你呢？人缘不好的基督徒传福音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要不要信耶稣？
你也不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会下地狱，
信耶稣会下地狱。
哇，对方说好啊，那我就去啊。
那
是很会做人的基督徒传福音，
人
技巧很不一样的，他们先跟这个人做朋友，他是新生刚刚到爱奥瓦读书，我带你去银行存款，你的支票赶快可以存进银行，
我带你去银行存款，
我告诉你银行里面的利息分两种，这种比较高，你可以一部分放在这里，当天晚上请他招待到我们家来吃晚餐，而且吃的晚餐里面还有糖醋排骨跟京都排骨，
晚餐里面糖醋排骨怎么，
哇，那个人吃得很高兴了，再带他去买菜，带他到学校注册，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告诉他，我们教会里面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茶经聚会，你既然来了美国就参加一次基督教的活动吧，试试看，这样的人传福音有人会听的，我们需要学习这种情感智慧的技巧，做实事的要会处理冲突，这个反射出来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的智慧，
意
思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使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你得到第一层的祝福，你能消除矛盾并且保持和平，你也会得到第二层的祝福，你工作的效率会增加，你跟别人合作愉快，你可以享受工作的成果，第三最后一个我们看高度的情感智慧是心理健康的，所以你不需要去赢过别人才去肯定自己，反射出来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的智慧，当时有一些摩西的手底下回来跟他报告说，
摩西手下有人翻嚟同佢报告话：
摩西啊，我们知道你从神那里来的，你有权利，这个我们知道。
摩西，我知道你系从神嚟嘅，有权。
但是现在竟然在我们百姓中间，有人号称他们也得到灵感要讲道，哎。
喺百姓中间，有人得到灵感话要讲道啊！
你赶快下命令禁止他们。
你赶快下命令禁止佢哋。
但是摩西他的心理非常健康。
系摩西就心理有唔好。
他说：“你们不需要为我嫉妒别人。”我巴不得所有耶和华的百姓每一个人都受到上帝的灵感动，他们能够讲道。你如果有这种情感智慧，你已经肯定了自我，那你就能够去成全朋友，你这样能够开发自己的潜能，但是也孵化了整个人类的社会。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样决定你情感智慧有多高，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有十个测量的指标，大都会寿险公司 MetLife 在八零年代，他们每一年要雇佣5000个推销员。
八零年代，他们要雇佣5000个员工。
他们每一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要花3万块来训练他们如何推销保险。但是这5000个刚进来的人，一年以后有1/2的人不干了。4年以后呢，有4/5的人不干了。
因为
推销保险非常困难，你去敲门的时候人家砰把门关上了，人家给你脸色看，因此他们就请教 Pennsylvania 一个行为科学专家 Seligman， 请你设计一个模式， 用问卷的方法考验出来谁能够撑得住这些闭门羹。
用这个测试里面他经过
好Martin Seligman 就设计了这个测验。来考验当事人乐观的程度。三年的时间15000个人经过测验。测验的结果分成有一类人是悲观的，有一类人是乐观的。第一年的业绩，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超过21%。第二年，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成绩要好过57%。还一共有8个题目。我加了2个题目跟基督徒有关的。你碰见这些事情，你的反应如何？一个题目。你把你男朋友、女朋友的生日给忘了。好，你第一个反应是这样。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哎，我的记忆力真差呀！
我记忆真很差了。
第二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
我太专注于其他的事物，所以把男朋友、女朋友的生日给忘了。
我太专注其他的事物，所以生男朋友、女朋友的生日忘记了。
你可以选一个。
你好，第一个。
啊，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在一次非常沉闷的小组查经，你的反应呢？你反应说，哎，我没有带小组查经的恩赐。
我反应好啊，我没有带小组查经恩赐。
第一的反应是说，啊，带查经真是不容易啊。
第二反应是话，我带查经证，带查经证，
我还需要练习好几次才可以带得好。
我就要练习好几次才可以带得好。
第三个题目。
哎，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过欠过图书馆钱2个单、3个单吗？有没有人欠过？我就欠过。
我当中我没欠过图书馆钱。
哇，好，那你碰见这个怎么反应呢？
你碰到这个怎么反应呢？
当我专心读书的时刻，我常常忘记读还书的时间了。
当我专心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忘记了还书的时间。
啊 ，B 的反应。
B 的反应。
我当时太专心写报告，已经忘记还书了。
我当时很好专心写报告，但我忘记了还书。
选这两种。不同的答案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智慧。
我可以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答案，用不同的情感智慧。
好，你在查经班里面谈青年开通公会的时刻。
在查经班里面开通公会。
你的意见没有被接纳。
你的意见没有被接纳。
A 的反应。
A 的反应。
这些人真没水准。
这些人真没水准。
不懂得欣赏这么好的意见。
你现在想什么好的意见？
傻瓜。
太蠢了。
好 ，B 的意见。
意见，
大家同心所通过的意见就是最好的意见。
大家同心所通过的意见是最好的。
好，第五个考验啊。
第五个考验，
你跟你的朋友吵了一架。
你跟我
的
朋友。
A 的反应。
A 的反应。
他经常找我麻烦，气死我了。
他经常找我麻烦，气死我。
B， 他当时情绪不好，对我怀有敌意。
B 啊，当时的情绪不好，对我怀有敌意。
那我们再看第六题。
我再看第六题。
你感觉你实在很累，你的精力耗尽了。
感觉很
累，你精
力耗尽。A 的反应，
我从来没有机会好好放松一下。
我从来没有机会放松一下。
B 的反应，
这个反应，
我自己这个礼拜实在太忙了。
我今个礼拜实在太忙。
啊，你们大概都是选 A 比较多，还是选 B 比较多？
你大概选 A 还是 B 比较多？
我们看第七题哈。有一个朋友说话伤害了你。
有朋友讲嘢伤害咗你。
A 的反应。
A 的反应。
他说话总是锐利如剑，从来不考虑到别人心里怎么想。
他讲嘢通常都系用嘅意见，同样唔考虑人哋点谂。
B 的反应。
B 的反应。
我的朋友情绪不佳，今天发泄到我头上来了。
我的朋友今日情绪不佳，发泄喺我头上。
好，第八滑雪的时刻。
第八嘅滑雪嘅时候。
你摔了好几跤。
你跌咗好几次。
你还没有练好滑雪以前，不要带女朋友去啊。
滑雪
哦，你是英雄啊，所以你要练好了以后才带他去啊。
英雄所以练好之后先带去。
好了 ，A 的反应。
A 的反应。
滑雪真是很难啊。
滑雪真好难。
B 的反应。
B 的反应。
滑雪道真是滑溜啊。
滑雪真好可以滑到。
这两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反应不同。
第九个题目。
第九个题目。
你过完了圣诞节、感恩节以后，体重增加了。
你过年当晚就圣诞节之后，
怎么样也瘦不下来了。
怎么样减唔到肥
？A 的反应。
A 的反应。
节食一点效用都没有。
节食一点用都冇。
B 的反应。
B 的反应。
我所试过的减肥方法对我无效。
我所试过的减肥方法对我无效。
好了，最后一个题目啊。
最后一个题目。
你因为报税太晚，被国税局罚钱了。
因为报税太迟，国税局扣钱。
A 的反应。
这个反应。
哎呀，我真是糟糕，经常拖延报税。
我跟你讲，你超你保存真的好糟糕。
第一的反应，
第一的反应，
我今年懒惰到报税太晚了。
我今年懒惰报税太晚。
好，我们来做一个民主测验。
做一个测验。
各位觉得选 A 比较多的人是比较乐观的，请举手，有没有？
选 A 也比较多啊，请举手。
好，觉得选 B 比较多的人是比较乐观的，请举手。
我觉得选 B 比较多的人是乐观的。
哦，你们这么厉害哟、哦！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
们
那么厉害？
两种人，两种不同的士官。
两种人，两种不同的士官。
第一种人，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马上就责怪自己。
两种人都遇到困难就马上责怪自己。
把箭头对准自己。
把自己
的优点看成是缺点。
但
是有另外一种人，在他们遭遇困难的时刻，他们会从积极面来看自己的弱点，把自己的缺点看成是优点，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励，这是很好的基督徒精神。所以不要在遭遇挫折的时候马上骂自己。我就知道我是罪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没有什么用的。我知道我必须咒诅自己，然后我会很属灵。
我知道我必须咒诅自己。
某一个程度这是对的。
某个程度也是对的。
这个神学的另外一面还有一个叫王子神学，不是虫的神学，叫王子神学。
在一个神学的方面，是一个叫王子神学，
一个叫虫的神学 ，worm theology。
一个叫虫的神学。
那我们还要相信另外一个神学，叫王子神学 ，prince theology。
我另外要相信另一个嘅神学叫。
我是上帝所创造尊贵的王子。
我系上帝所创造尊贵的王子。
天生我才是有用的。
天生我才是有用。
我经过上帝的救恩。
我经过上帝的救恩。
我能够对神的国做出贡献。
我对神的国做能够做出贡献。
这样的人说话也很有技巧。
呢种嘅人讲嘢都有技巧。
你们如果将来毕业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得到了，要出外找工作 ，interview。
我将来毕业博士学士出。
好，对方问你一个问题。
对方问你一个问题。
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有什么缺点呢？
你觉得自己有咩缺点呢？
好，你自己有什么缺点？
自己有咩缺点？
啊，一个有高度情感智慧的人会把负面的话讲成是正面的。
这个情感智慧有高嘅能力嘅。
我举一个例子啊、哦。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实在是工作狂，你常常会工作到很晚。
work
hard 嘞。叫做 work hard 嘞，英文叫。那你一定要怎么说呢？
那你怎么讲呢？
你不能说我是工作狂。
怎么说我是工作狂？
你要这样说，我工作太认真了，一直常常忘记下班的时间。
我工作太认真了，生活上忘记了下班的时间。
这是高度的情感智慧。
这是高度的情感智慧。
人家问你，你有什么缺点呢？你自己认为？
你话问你有咩缺点咧？你自己话。
你不能这样说。
你能够咁讲？
啊，我常常吹毛求疵。I'm very picky.
我经常吹毛求疵。
你应当这样回答。
应该咁样回答。
我做事情总是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我做嘢通常尽力做到尽善尽美。
就是积极乐观的人。
呢个积极乐观。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
神会赐给我们力量。
神会赐给我们力量。
两个人被两家皮鞋公司派遣到非洲去考察非洲的皮鞋市场。
两个人派去非洲，然后考察非洲的。
他们所看见的是同一个事实，
看见同一个事实。
回来报告的时候，语法完全不一样。
翻嚟报告就语法完全一样。
有一个人说：“报告总经理。”
有人话：“报告总经理。”
非洲人不穿皮鞋。
非洲人唔着鞋嘅。
没有希望。
冇希望。
另外一个人说：“报告总裁。”
有人话：“报告总裁。”
非洲的人没皮鞋穿，我们赶快去市场。
非洲人冇皮鞋嘅，我赶快去抢。
那是同一个事实啊，都是脚上没有鞋子。
那个同一个事实，对的，整个模
样。那解释起来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也很不同。
你将来如果要创业跟工作，
你将来要创什么工作，
一定会遭遇困难。
一定会遭遇困难。
问题是你有什么样的情感智慧可以克服你人生当中所遭遇到的困难？
问题你有什么样的情感智慧克服困难？
一步一步迈向成功。
一步步迈向成功。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困难。
我觉得每个人都遭遇困难。
哪里有一个人身体完全健康？
边度有一个人完全身体健康？
要不是牙齿毛病，就鼻子有毛病，肾脏有毛病。
如果唔系牙齿，或者鼻，或者系肾脏有毛病。
哪一个人说我天生全世界眼睛我最漂亮，鼻子我最漂亮，嘴唇我最漂亮？不可能的啦。如果有这样的人，也轮不到你来请你来叫，我告诉你。
如果咁样人，都轮唔到你去娶或者嫁佢。
所以啊，我们一定遭遇困难。
所以我们一定遭遇困难。
但是有一些人遭遇困难的时候，马上就灰心。
有人遭遇困难的时候，马上灰
心。有一些人遭遇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战胜困难。
有人遭遇困难的时候，马上战胜困难。
你要锻炼积极健康的态度。
这个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盼望，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盼望。
神能帮助我们，
神帮助我们。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选 A 的人经常会否定自我，
选 A 的人最少否定
自我，自己攻击自己的人格，
攻击自己的人格，
否定了自己的尊严，
否定自己的尊严，
否定自己的价值，
否定自己的价值。
因此，他会情绪低沉。但选 B 的人把他的评估集中在事情的本身，而不是人格。因此，你只评估事情的成功跟失败，你不会做主自己。我们外出常常讲道的人，我经历过这种故事。同一篇讲章呀，同样好好祷告啊，今天早上出发以前也吞了维他命啊。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讲道真是如沐春风，如鱼得水，如鸟得空气呢？但是有的时候讲到哈，就感觉哎呀，台上台下没有沟通。我所有的动作都做了，他们还是看自己的手掌。好奇怪哦，反应不一样。好了，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经验，每一次就骂自己，你肾脏，我看26年前你决心做传道是个极大的错误。你根本没有讲道的恩赐，你为什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那我真是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我回家检讨，一定会想一想说下次讲到怎样可以讲得更好。我从来不去攻击自己的人格，从来也不会去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蒙召。你想想看，我跟自己开了那么大的玩笑，26年的时间侍奉神。有一次我发现我讲到没有讲得很好，回家以后发现原因何在了。原来那一天我穿了一双鞋子，那个鞋子太紧了，哦，好紧哦。我每移动一下就鞋子好紧，我的精神不能集中。但是我靠着神的恩惠，正确的评估那件事件本身。选 A 比较多的人，他会论断别人。遇到人与人中间的差异，总是怪罪别人。马太福音7:3说，我们为什么看见别人眼中有刺，看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要学习欣赏别人，信任别人，你人际关系会更好。我们养了两个女儿，说我住在男生女生宿舍，我太太，我太太是女的，两个女儿是女的嘛，我们家4个人，所以只有我是男生。我常常笑自己说我住在女生宿舍。他那个女儿大了，21岁、25岁了。我们其中有一个女儿，从小零用钱不多，所以她买东西哈都非常精巧，很厉害的。她总是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买便宜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本来。那我会说，哦，这个东西很好哎。我看在 Christian Armory 这种书店都是20几块耶。好了，他经常做这些事。有一次送给我一个礼物，我发现那个礼物是比较便宜的。好了，如果我是一个消极的人，我就找他来骂了。爸爸养你一辈子，
爸爸养你一辈子，
你知不知道你从小到现在每一年要花差不多1-2万美金？我们房子、车子、食物、教育费，一年要花掉4万，你四分之一，你一年要花掉1万呢。
我的爸爸钱要8万。
21年来，你花掉21万呢。
21年要花21万。
爸爸生日你买这样的礼物给我啊？
爸爸生日你买红的礼物？
我没有这样想。但是我反而鼓励他，
我反而鼓励他，
我说你的零用钱非常有限，
我说你的零用钱很有限，
说你从小的时候就学会买很好的东西，花很少的钱。爸爸真是为你放心，
爸爸认为
你将来结婚以后， 你们家一定没有财务困难。哇，他听了以后很高兴了。你学会欣赏别人，把对方的缺点总是看着优点，选 A 比较多的人总是做过分的推演，
做 A 的人都在推过分的，
以偏概全，以局部来断定全部，一次的事件来推论对方的性格，因此我们的态度跟反应就会趋向僵化。其实一次事件就是那一次事件，你可以用爱心赢得对方的友情跟信任，你把别人定型，让他在你的心中永远翻不了身，你自己不快乐，对方也不会快乐。上帝帮助我们，神的爱接纳我们这些罪人，他对我们总是存着无比的盼望。我们这样对待别人，我们人际关系会很好。所以从处境你发生什么事情到反应，一共有四个步骤。你遭遇一件事了，你怎么反应呢？会决定了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你碰见一件事情，你一定有一个主观的事观 perception， 你怎么看那件事？你怎么看那件事会引发你情绪的反应？你的情绪会表现在你的行为上面。这三个中间，唯一你可以control的是你的事观。消极的事物你看见正面的意义，很自然你在情绪上会产生快乐乐观的反应。你知道吗？人类的听觉跟视觉是可以主观调控的。等一下我们吃午餐，几乎1000多个人，每一个人都会讲话给别人听，好像菜市场一样。但很奇怪，通常你只听见一个人的声音，听不见其他900个人的声音。听觉可以主观调控。好，请问你录音机能不能主观调控这个声音？不要只录到一个，能不能录音机现在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的。但视觉也可以主观调控。我跟我太太做男女朋友的时刻，我都看不见任何其他的女孩子的，我只看见她一个的。即使到现在，偶尔有很漂亮的人出现在我眼前，我还是只有看见她。因为我们相处了20几年的时间，学会彼此欣赏了。在哥林多后书1:3-11里，保罗就发展这种能力。他说我在亚细亚被压甚重，力不能胜，连活命的指望都断绝。然而这些困难对我是有益处的，我遭遇这些困难就接受基督的安慰，叫我将来可以去安慰那遭遇同样困难的人。他一这样想，他的心里会很快乐。他看所遭遇到的困难对他是有好处的，情绪上他就会乐观，行为上产生正面的反应。1979年我要来美国念神学，我的顶头上司当着40个同工的面骂我，理事长你要去美国啊？你要去爱世界啊？当时美国的生活比台湾好很多。你想想看，所有你带领过的学生，你知道你是要去爱世界以后，他们怎么能够爱神呢？哇，现在证明台湾跟美国哪一个更是世界了，哪一个更花钱了。可是他那一次这样骂我的时刻，骂完以后我很高兴。哎，我从来没有被骂的时候高兴的，就这一次很高兴。我那是第一次经历到正面的事观能够带动我的反应，很不一样的。我在那里工作10年，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欣赏我跟鼓励的话。唯独这一次他大大鼓励了我。为什么呢？ 那一天我才知道我对这个组织是那么重要，他怕失去了我，你知道吗？哇，我有那么重要，你舍不得我走啊？我那一天听见了这个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的视观是可以主观调控的。你看见同样的事情产生不同的反应，比如说你在遭遇到失败的时刻，消极的士官说世界末日，我的朋友不要我了，然后唱一首诗歌 This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好，有谁会唱这首诗歌？ I utter a sigh, whisper goodbye, goodbye to my happiness。有谁听过这首歌？
听过这首歌，
那是差不多40岁以上的。这是我以前念大学30年前的时候的歌了。好了，失败的人碰见事，他会说这是世界末日。积极乐观的人会说这是成功的前奏曲。
爱
迪生这样说过，他说只要你失败够多，你就能成功。有一个记者问他说，爱迪生先生，你发明电灯一共实验了多少次呢？他说已经5000次了。他说你失败了5000次你还在继续做？爱迪生说，我哪里失败5000次？我要告诉你，我至少知道有5000种材料不能用耶。哇，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呐。有一次他在纽约市的实验室被火烧了，他还是非常乐观。当时他白发苍苍，儿子站在旁边，火光熊熊风吹过来，白发动摇，但他很乐观，告诉他的儿子一句话，快去叫你的妈妈来。他一辈子再也看不见这样的大火了。哇，太厉害了，难怪他1000多项专利耶。第二天他巡视那火后的余烬，就是那余灰，那是灰土。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感谢上帝，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烧光了，今天我可以从头来起。这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是
圣经里面标准的基督徒，靠神有盼望。你遭遇难题的时候你说啊这是障碍，你遭遇难题的时候你说这是一种挑战，你遭遇贫穷的时候你说这是一种咒诅，那你说这是一种祝福，那是积极的。路加福音6-20节就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遭遇拒绝的时刻，消极的人说我被否定，积极的人说上帝一定开另外一道门。我告诉你，这是绝对的圣经真理。你思念的时候不要说我被否定，对方拒绝我，你要说上帝一定为我预备更好的，而是这句话。真的，这是我所经验的事实。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刚刚到 Ohio State 来读书，我们谈话的时刻我从他学了一点宝贵的东西。有一天那个做太太的跟先生两个人谈话的时候，那个太太有一点 sentimental， 她有一点情绪化了。这太太就对先生讲一句话，你是谈过恋爱的先生啊？我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我把我纯洁的爱情献给你，我觉得我是比较吃亏的，希望你会珍惜。哇，那先生好有智慧哦。碰到这种情景你知道应当怎么回答吗？好，所有的男生注意听哦，那先生回答得很好。先生这样说，我是谈过恋爱的。 从这谈过恋爱的过程当中，我更多了解自己，更多了解异性。
从这谈过恋爱当中，我更加了解自己，更多了解异性。
因此，我把我成熟的爱情献给你。
希望将我成熟的爱情送给你。
我相信你会珍惜的。
我相信你会珍惜。
哇！
哇！
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一个人能够跟这样的人相处，是很愉快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从圣经来的情感智慧。你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人生上帝所创造的光明面、积极面、喜乐的一面。你这个基督徒要向别人做见证，你的生活行为就有一种无比的感化力。要紧的是你要培养这种事观，积极的事观，在困难当中看见他的积极面。好，普通的人看见了三月的雄浑，
普通人看见三月的雄浑，
但是一个卓越的人、superior 的人，他看见了造物主，三月背后的造物主。普通的人看见了银河的壮丽，但是一个基督徒他积极的眼光看见了第一因，上帝引发他的存在。普通的人听见了松桃的呼啸，一个积极的人听见了上帝是非常伟大的音乐家。不必一时移动，上面的可以继续看，你只要向下拉就可以。普通的人看见了历史的细节，但是一个积极的人看见了上帝如何导引历史他的手。普通的人看见了孩童可爱的脸庞，但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看得见上帝他的良善。普通的人闻到了玫瑰的幽香，但一个基督徒可以透视到第二层面的深度。他们闻见了上帝的美丽，普通的人看见了三峡的秀美，但是一个基督徒看见了上帝是非常伟大的工程师。普通的人听见了十字架的故事，一个基督徒听见了最高的那爱救赎的故事。你来信主耶稣，他能够提升你的士官，他能够把你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你可以接受上帝无比的祝福。你愿意吗？我们在座中间有哪一些基督徒？自从信主以后，你觉得基督徒的信仰真的帮助你提升了士官？你生活更快乐，你生活更充实，这样的基督徒请举手，有感觉到吗？哦，很好，请放下。我们在座中间有哪一些慕道友？现在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啊？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有没有？有没有一两个还没有信耶稣的哈？好，很好，我们欢迎你们也加入基督徒的行列。请你们来信主耶稣。今天晚上你有最好的机会来举手。好，我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采撷灵运》。我今天讲的这一篇讲道，很类似这180篇文章当中的一篇。修辞同样优美，这叫成这样的优美。思想同样有深度，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来翻一翻，看看值不值得买。使者协会一本卖19.85，它恰值我们2块钱的运费跟那包装费。这2块钱由我来吸收了。你今天来买一本20块钱，不需要等邮购的时间3-5天，不需要付邮费，还有作者签名，50年以后你都不知道这本书有签名的就值多少钱啦。我们请尼克帮我们照顾这个。 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们不但看见三月的雄浑，我们也看见了造物主。在平凡的事物当中，我们看见积极的意义，这是基督徒喜乐的原因，也是我们信靠你以后情感智慧得着提升的原因。求主祝福我们更了解圣经，知道怎样把它实践在日常生活里。祝福在座每一位，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奉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门。好。